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反思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参与了营救好几位被迫害的同修，这些同修都被非法判刑，上诉后二审又维持了原判。而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公检法人员明真相后，以各种方式放人的实例，而在我所参与的营救案件中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使我很迷惑，是不是我们哪里还做得不到位？另外，本地同修中有一种情况也反映出来，那就是认为我们是营救同修项目组的，一旦出现同修被非法抓捕的现象，自然的就通过各种渠道转到我们这里。我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对，我看到了同修们的一种依赖心，是不是我们哪里不符合法了而招致这种依赖心出现？而后又出现对小组同修的传闻，种种不正常现象。我意识到前段时间我们是执着于做事了，而学法没跟上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在反思我们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我认识到师父讲要做好三件事，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，就是我们要面对和提高的过程。从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找，就会找到问题的所在。一，再次明晰三件事是什么。学好法对每个大法弟子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你们和过去的任何一种修炼方式与过去的修炼人差异很大，是因为你们的使命很大。宇宙的法在这里传，谁来听法？听法的生命将做哪些事情？这一切都有更重大的意义。过去我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，实际上你们承担的责任是相当大的，出自北美巡回讲法。所以说，个人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断地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。你们学不好法，在做大法的事情时，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，难以做好。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，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，同时不容易出问题，所以再忙也要学法。刚才我讲的是第一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重视讲清真相。大家要清楚，讲清真相对大法弟子太重要了。你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，你个人的修炼是在救度着你自己所代表的庞大天体中的生命。你在讲清真相中，你在救度着更多的甚至更大的其他的庞大天体与那天体中的生命，因为这是大法和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。我刚才讲了两件事，第三件事就是你们发正念的问题，这是大法弟子当前要做的三件事情，出自北美巡回讲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告诉大家发正念，在发正念中清除了操纵人的邪恶因素后，才从根本上使世人清醒了，出自北美巡回讲法。二，重视学法。师父在不同时间的讲法中总是在强调让我们学法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在99年迫害之前，因为没有邪恶干扰，那时候非常重视学法，此后对学法就不够重视，更多的是做事了。此次营救同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我知道是师父用重锤敲醒我，一定要重视学法。这段时间的学法过程中，我常常是一边看法，一边唏嘘感叹。我真的认识到了师父说的" 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，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呢？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。出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走向圆满。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可是我重视了吗？其实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了解到的关于同修的情况，也多是由于不重视学法出现的。已经是师父借同修的问题点醒我们重视学法，可是当时并未认真对待，而我自己就出现了学人不学法，以做事代替学法等问题。最后的表现是做事中因为没有法的指导，许多事做起来似是而非，疑惑重重，发现了自己很多在法理上不清晰的问题。这时候如果我能及时醒悟，加强学法，也会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。但是由于执着于做事，被邪恶钻空子，使一件事连一件事，让我更没时间学法，失去了很多可以通过学法提高上来的机会，也是我所做的营救同修的事情做起来没有那么神圣，讲真相往往也不能讲到位，无形中的损失啊。三，重视发正念。细想起来真是汗颜，在许多应该发正念的场合，我都没有好好发正念。在看守所等待律师会见同修的时候，在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，而在明会要求的时间段发正念也坚持得不好，有的时候在外面办事就以此借口不发了，尤其半夜的整点发正念，有时候就睡过去了。其实就算是在清静的环境中发正念，大多时候也达不到静心的状态，脑袋里面各种常人的事。我真的认识到了发正念的作用了吗？我真的认识到发正念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的神通了吗？我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吗？其实我知道发正念的作用，师父也让我经历了发正念的神奇。大约10年前的一天，十多个警察守在我家门口，意欲抓我。师父点悟我发正念，我从下午5点一直发到半夜，我能感受到空间场从阴云压顶一般一直到清朗透明的变化。警察撤了，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情况，但是我能感受到。上次同修被警察堵在室内，他打电话告诉一位同修，这位同修打电话给了我，我直接告诉他转告当事同修放下所有一切发正念，同时我也放下手中的工作帮助同修发正念。大约2个小时，直到空间场清静了，最后得知警察走了，同修无恙。是从什么时候起发正念流于形式了？发正念成了我思想中的一个概念了，这怎么行？在学法中我突然想到，师父说，我告诉大家，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，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，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，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，你都应该去做。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，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，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，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。你不去清除他们，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、抑制你，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、其他大法弟子。大家知道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，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，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，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。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，极其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同时发正念，那5分钟邪恶就在3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，就这么重要。出自《各地讲法二》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。那为什么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没能达到这一点让邪恶灭尽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每一个整体发正念的时间段，总有大法弟子不在位。4. 对营救同修这件事的再认识。 从对法律一窍不通开始，认为同修被抓被判刑是不对的，要营救，而且师父也有相关的法，你们的同修大法弟子一定要救，不能被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。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参与了营救同修的事情，走到今天应该是越来越成熟了，想在此谈点体会。什么事都不能形成执着。前段时间本地出现了大量同修被迫害的案件，我们小组的同修都是尽自己所能参与营救，而近段时间在师父的点悟下，我们停下来开始大量学法，同修被迫害的案件也骤然减少。虽然这之中有正法进程的推动等各种原因，但是我也反思到，是不是我们对于营救同修的事形成了执着，也是造成本地前期大量出现同修被迫害的原因之一。把营救同修的事情当作项目来做，本身是不是就是执着所在？同修被迫害是旧势力所安排的，是师父不承认的。我们营救同修也是在迫害发生了的情况下，针对此事按从法中悟到的将计就计，将其变成向世人讲真相的契机。现在世人的传统观念认为，法律是代表正义的，好人受法律保护，坏人受法律惩罚，而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刑会对世人造成迷惑，认为法轮功就是违法了，会给讲真相造成障碍，同时也影响了世人入道得法。如果同修被迫害的事情不发生，世人也就不会在此方面形成迷惑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公检法的人卷入参与迫害中。而迫害发生后，通过打官司不断曝光邪恶，可以揭示法轮功合法的真相，破除世人脑中被灌输的法轮功好是好就是违法了的观念，让世人能够正确认识大法，不产生害怕和抵触，使有缘人能够接受法走入修炼，同时揭露中共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从来都是不讲法律的，让世人能认清中共的邪恶，从而能远离邪恶回归正义。这是在法律层面上讲真相，以救度在这方面被蒙蔽的世人。当然同修被迫害有后面的因素存在，关键是我们不能承认它，把营救同修的事情当作项目来做，似乎就有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来吧的一种潜在的认可，久而久之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观念，迫害发生了就按部就班地做，迫害不发生好像还在等待它发生，这不就是执着，这不就是有漏了吗？甚至有同修公开说，我讲真相的事做得少，就在这事上下点功夫吧，好像把营救同修的事当做了讲真相必要环节，那不就是邪恶不断制造事端的借口吗？尤为严重的是，我是在近期大量学法的过程中才发现同修当时说的这话有问题，而当时并未意识到。放下人的观念才能更好地救人。在与律师的接触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对于愿意参与为同修辩护的律师，我们过于关注的往往此律师的表现差强人意，而我们正常接触的反而有意想不到的表现，是因为我们在此过程中人念太重造成的。最初本地没有律师为同修辩护，我们请了外地律师，并且一直对这些律师较为依赖，后来我们认识到应该在本地律师中讲真相，陆续有本地律师参与进来。这些律师有的小有名气，有的名不见经传，有的看上去雷厉风行，有的似乎弱不禁风，结果在配合的过程中发现，在我们面前表现大义凛然的律师，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前怕狼后怕虎，而大家对其都有争议的律师却是最配合我们的那一个，而我们依赖的律师却出现言行不一。我们一度在律师表现的带动下产生了各种人的观念，而有同修至今仍分不清我们与律师之间的关系，在人情中徘徊不自知。律师就是我们要讲真相的众生之一，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会和我们形成更深入的接触，他们的表现其实就是他们在明白真相后自己选择的外在反应， 将律师身份特殊化会对我们营救同修事情产生不利影响，甚至会将律师推向反面。将没有做好的事情抓紧时间做好，这段时间的学法让我浮躁的人心能静下来，站在法上认识法，用法来衡量周围出现的事情。我发现前期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在应该用心的地方很欠缺，如讲清真相，而许多事情流于了形式，如走法律程序，出现了一种现象，好像我们在被牵着鼻子走，有同修被迫害了，我们就忙于联系家人、联系律师、走法律程序，最终造成了为让同修出来的结果而努力。而其中真正我们要用心做的，向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方面做得不够，加上邪恶钻我们执着的空子，造成我们疲于在一个一个案件中奔忙。其实在每一次案件中，我们也积累了一些讲真相的信息，如果能多侧重讲真相，让这些信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，通过让实施迫害的部门和人员认清真相，主动不参与迫害到抵制迫害，我们就在变被动为主动。如果同修被迫害，我们能及时大范围曝光邪恶的一切违法途径，就会让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对法轮功根本没有讲过法律，从而放弃对中共的幻想，认清其本质，远离邪恶。营救同修的事情是讲真相的一个契机，不能陷于其中，因为我知道迫害是师父不认可的，最终要解体的。同修被迫害了，我仍然会参与营救，那将是站在对法正悟的基点上的参与，在参与中放下人心。五，做好三件事，不留遗憾。学习师父的讲法，我知道以前有许多我应该做好而没有做好的事情，我必须在师父给我们延长了的有限的时间里，从三件事入手，做好我应该做的，不给自己留遗憾，不让众生失望，不能再让师父等我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西人弟子不但要认识法，还要付诸实践。作者圣地亚哥大法弟子。我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西人弟子，因观看2007年的洛杉矶中国新年游行中的法轮功队伍而开始修炼大法。我此前从未听说过大法，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。我好奇地向法轮功游行队伍挥手，赞叹他们的标语和横幅。我琢磨，中国政府还禁止练气功，我就想学这个。我随即在网上查询大法，下载了所有能找到的材料，打印了所有的书，读了我能得到的一切。我很着迷，明慧网成了我的主业。虽然我没接触过任何一个大法修炼者，但我读了所有的主要著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，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，他干的什么事，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。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，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。对我而言，中共对大法的打压迫害适得其反，反让我对修炼更感兴趣。得法几年后，我的生活中开始出问题了。首先是工作没了，我曾是一所名校的教授，在学术上一直很出色，当大学削减开支时，我也成了丢饭碗中的一员。我能用法来衡量此事，不失不得，得就得失。我丢了工作，没有抱怨，尽力保持大度，但此事却是我长期磨难的开端。磨难中，我学到了解法和把法付诸实践之间的深刻差异。独修之苦。失业后，我马上开始找工作，虽然我竭尽全力，可却找不到。我不得不变卖余物度日，把开销压到最低，尽可能的多打零工。但这还不够，我被迫搬出我原来的住所，回到圣地亚哥的父母家中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多余人员得下来，他也是其中一个，一下饭碗丢了，这是啥心情？没有地方开支了，怎么生活呀？干点别的还不会，无精打采的回家了。30岁的大男人不得不搬回家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。我从小开始就努力工作，实现自我价值，我曾以为我成功了，但实际上除了几张看上去一文不值的纸片，我曾经引以为荣的大学学位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可炫耀的。尽管知道法理，我的愤怒和怨恨却越来越大。我与女性的关系也开始变糟，我曾订婚，但在得法前婚约就被惨然解除了，我难以释怀，但我一直有约会的机会，这让我能够忽略我的伤痛。当我的地位从大学教授变成失业者后，突然间世间女性都对我毫无兴趣。我觉得作为一个30岁的男人，我应该已经成婚了，并是一家之主。我知道许多世俗女性不会接纳我为伴侣，如果我没有地位或钱财，我就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家庭伴侣。没了能安慰我的伴侣，我再也不能忽略我的伤痛，我感到非常伤心和失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？他自己还不悟，因为他根基好，达到了一定的层次，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。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？往上修还早去了，你得继续提高自己，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，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。再提高，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。尽管知道法理，因为这些，我的愤怒和怨恨却越来越大。重新适应家乡和父母的生活非常难，我内心的挫伤瞒不过他们。我的家庭是拉丁裔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家人非常亲密，即使是成年男子，在拉丁裔母亲眼中也没有隐私权。刚回家时，我想在自己和父母间画个界限，我知道我应该心怀感激，因为他们在帮我，帮我不是他们分内的事，他们帮我找到了回家后的第一份工作，一个苦工。我们家在圣地亚哥河谷地区，这里有许多农场，我能找到重劳力活，挖树桩、砍柴、搬砖头、沙浆泥石、农活、园艺，任何需要重劳力的活，我不介意工作辛苦，我感到一种愉悦，它使我从习惯了的脑力活中解脱出来。然而我会遇到考验，我们社区大家关系很紧密，很多人会公开问我，你为什么回来了？你不该待在这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不得不告诉老朋友们，我丢了工作，不得不搬回家，这让我变得很不开心。我觉得被评头论足，羞辱地一遍遍地重述自己的不如意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，得能吃苦中之苦，同时还得有大人之心。有一天，父母让我到祖母的房子干活，我的怨恨和不满达到了极点。我的拉丁裔祖母是家庭的女族长，虚荣和自私。我父亲有两座房子，我的大部分高中时间都在帮忙建房，我总觉得我对房子有一种拥有权。我的祖母一个人住着其中的一个，但由于她年事已高，她不能维护房子，父母决定把这个非常大的后院变成她的一个不太需要维护的公园。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干这活，因为我是唯一有体力胜任这项工作的人。我用手推车把一车车沉重的砾石推到后院，为它造宽大又低维护的通道。我为它砍倒美丽的树木，挖出树桩，我把我认为最肥沃的种植土壤变成了私人老年公园。我非常愤慨，为什么祖母不能和我父母住？她每天给他们打3次电话，我可以用这块地种够全家吃的粮食。父母的决定依我看根本没道理，我受够了。我抓起一个帐篷，决定宁愿露营在祖母的后院，也不在父母的屋顶下多待一分钟。开始向内找，不知道是因为第一天晚上就下大雨了呢，还是因为帐篷漏雨了，我突然想起了大法。失业以来， 我偏离法多远了？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。我在帐篷里住了几个晚上，思考人生，我胸部开始疼痛，而且疼痛随着时间逐秒增加，有如此大漏，难怪病痛会来找我。疼痛和漏雨的帐篷最终让我屈服了，我回到父母家中，但没告诉他们我胸口疼得要命。那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很多事情在我脑海闪过，我相信我快死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最终匍匐在师父前祈求帮助。此时在为时过晚前，我终于醒悟了，要实践法，要向内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我发现我是个虚荣、妒忌和自私的人，跟我心中的祖母一样，她就是我的影子。我炫耀我的学术成就，自私，妒忌别人拥有我认为我该得的东西，我怎么能生我家人的气呢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有许多学员，当你碰到矛盾的时候，心里头愤愤不平的时候，你想没想过你的气是在和常人生？大家想一想，佛、神，那伟大的觉者，他会和人生气吗？绝不会的，因为他没有在人的层次中，没有常人的情，怎么能把自己摆到常人中去呢？你和常人同样对待矛盾的时候，你已经就和常人是一个水平，同一境界了，就是你已经在常人中了。你只有不和他们一样的时候，你才不在其中。我必须放弃我的怨恨心，疼痛让我觉得自己此刻就要死在那了，但此刻我超越了生死，我自己都很惊讶。我对师父说，如果您让我走，我就高兴地去，如果您要我留下，我就留下，更努力地去修炼。在生死考验中，我不断地默念这个念头，当我的思想定在这一念时，我的症状消失了，我可以睡觉了，我的求救已有了回应。第二天我醒来，决心兑现自己的话。我联系了圣地亚哥当地的大法学会，听到我知道那么多，他们很吃惊。我此前一直独自修炼，认为自己和中国修炼者大不相同。第一次集体练功，我就突破了我第五套功法打坐半小时的上限，达到了一个小时。从那以后，我都能打坐一小时了。第一次集体发正念时，就像一个黑色的壳在我胸中破裂，一切都很轻松。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的手臂发抖，我感到大量的业力离开了我，我哭了。我强迫自己融入整体，一天内我就有了巨大的突破。师父加持我，让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象。在家乡修炼，虽然此时我修炼上的突破是深远的，但离理想状态还差远了，我的怨恨还在，但我的修炼状态不错，我全心全意地做着三件事。我的父母注意到我的举止变化，成了我讲真相的第一批听众，他们想知道我练的这奇怪的中国东西是什么，他们看得出来是他让我重拾快乐。我得非常小心地平衡着生活和证实大法的项目，免得家人以为我沉迷其中，显然他们担心我陷入狂热。父亲看到大法海报上的万字符号非常生气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把这符号与希特勒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家族是这段历史的直接受害者。有一次当他对我发火时，他说了大法的坏话，但这是我的错，我残留的愤恨主宰了我，我看待他就像我以前看待祖母，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父母在看到我变得更好后，都成了很棒的大法支持者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让他们亲眼目睹我，他们的儿子的显著变化，这是我向他们讲真相的最佳形式。我后来在当地高中找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，这份工作非常合适讲真相，我每天接触六组20到30个高中生，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和迫害真相，就像开小课一样，每天平均能有100名高中生听到真相， 很多人把我给的传单插在活页家的外面，把大法告诉他们的朋友和家人，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。这里的人此前从未听说过法轮大法和其遭受的迫害，会双语也帮了忙。这是圣地亚哥最接近墨西哥边境的角落，许多学生还在学英语，用西班牙语讲真相和发西班牙文传单被证明是不可替代的。大约在同时，我在离墨西哥边境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设了一个双语练功点，我在这生长，我知道哪最合适练功。在圣地亚哥南部有一个公园，在山坡上面向大海，又能眺看墨西哥蒂华纳河流域的壮丽景色和我家乡的皇家海滩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遗迹。1883年，约翰 J. 蒙哥马利在此做了首次固定翼飞行，这里有一座银翼纪念碑纪念此事，这让我想到师父。巧合的是，题词写道，他为人类打开了空中高速路，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练功点。我认为这个练功点的最大成就就是让我的母亲和祖母也来学习功法，虽然他们不学法，但他们经常和我一起来练功，帮助我讲真相。他们看了神韵，还向他们的朋友推广神韵。回想回家修炼的整个过程，我看到一切都非常明确地为我安排好了。中途岛号景点讲真相。圣地亚哥是中国大陆游客的常去旅游点，我和西人同修加入了精进的中国同修建立的中途岛号真相点。中途岛号是退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舰艇，已被改建成博物馆。我觉得和它特别亲近，因为我的祖父在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，曾短期驻扎在中途岛号，这是我祖父的船。在中国同修用中文讲真相的时候，西方同修演示功法，展示美国人也在修炼大法。我曾读过一位同修的经验交流，让中国人看到西方人在修炼大法，本身就是成功的讲真相。我们很多人有亲身体验，我们西方人的面孔能立即打破共产党的层层宣传，清除他对很多人的思想毒害。中途岛号真相点有许多鼓舞人心的故事，很多吃惊的中国游客盯着我们西方人拍摄特写。有几次，当我在第五套功法中睁开我的眼睛，就看到一个摄像头几乎贴到我的脸上，一群中国人在附近和另一位同修聊天。星期六，除了中国游客，来中途岛号的美国游客也很多，小孩们就在真相展台旁边的草地上玩耍。我被踢飞的足球和跑步不看路的小孩撞了好几次，我总是回报一个笑脸。客流量又吸引了小贩和表演艺术家，有一个名叫加里的先生来到我们的展位旁边吹大连环泡泡，孩子们追泡泡并击碎它。可想而知，我练完功，从头到脚都是飘到我身上来的泡泡留下的肥皂水印，但我不介意，加里支持我们，也尽量不让泡泡飘到我们的展台。加里实际上还帮了忙，他吸引了好多小孩到展台附近玩，他们的父母无事可干，就围在旁边阅读大法资料提问题，这让中国游客更有时间看真相，它是一个很有力的正面干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发现埋藏很深的妒忌心和自我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8日。相对于西方人来说，中国人妒忌心为什么那么强烈呢？通过学法，我们知道有历史原因，因为受儒教影响，后来又受邪党灌输，搞绝对平均主义，把人的思想观念简直搞乱了，心理不平衡，导致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的妒忌心。近日，我和新德法的母亲发生了一些心性上的摩擦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向内找共同提高。我母亲曾患有高血压，血压高时爆表，吃多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。 母亲还患有眩晕症、严重的心脏病、肺气肿等多种疾病，年轻时还做过三次大手术，特别是心脏病到2016年已经发展成心衰、反流，一年住五六次医院，抢救过好几次了，经常憋得上不来气，任何家务都干不了，不能下楼，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，并且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，医院已束手无策，他自己受罪，还拖累我们做儿女的工作受影响受累。我是97年得法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我修炼前母亲就信了基督教，由于没文化，基督教学的也不好，带学不学的，我修炼大法后一直引导他学大法，他跟我学过几回，障碍也挺大，没真正走进来。后来看自己的病，医院没办法了，2016年母亲就又学大法了，修炼后他身体变化很大，三高没了，高血压、眩晕症、肺气肿等病都不治而愈，唯独心衰他心里放不下，所以心脏总是不舒服，心衰的症状一出现就住院。我是上班族，下班后经常带他一字一句的读法、学法、交流、向内找、提高心性等，感觉也耽误我很多救人的宝贵时间，我就帮他找家附近的同修能参加集体学法还有交流切磋的环境。家附近找到两个同修，母亲认为都不行，一是他心脏不好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下不了楼，二是自己不识字，怕同修笑话，怕同修说自己。因为接触几次后，母亲与那两位同修产生过心性的摩擦，那两位同修语言尖刻，也为他着急，出口伤了他，他就再也不去同修家了，和同修形成了间隔。我和他交流，身体出现的不舒服症状，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，是消业，是好事，要转变观念，出现的矛盾也是好事，是同修帮你提高心性的，要向内找，要包容同修，同修也是为你好，为你着急，摆在你面前怕这怕那，都是你要闯过的关。师父说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。选自《红吟》苦其心志，事事对照，做道是修。选自《红吟》实修。就这样，我跟他交流半年多了，他就放不下，这次又和他说，说说我俩就争论起来了。我越说声调越高越急促，他生气地说我不孝顺了，来了就气他等话，我也不相让，说我为他买菜做饭做家务，还领他学法练功，付出那么多时间心血，克服了我自身的很多困难，怎么不知好赖呢？他就气哭了，我就不吱声了，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就是忍不住，当时也跟他道了歉，我俩心情都不好，弄得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我心中难以平静，愤愤不平，委屈，总想找人说说，我就开始学法，心逐渐地平稳下来，学到妒忌心时，句句法往我心里打，我豁然开朗，我明白了，我找到我与母亲发生的冲突，最主要的是我有妒忌心和很强的自我。对照大法一找，吓我一跳，我发现我有严重的妒忌心，对身边每一个熟悉的人动得不经意的一念都隐藏着妒忌心，这是我原来意识不到的。例如我家后面有一对夫妻同修，20多年如一日的晨练没耽误过，家里没有那么多事，一天就是做三件事，所以一到晚上瞅人家关灯休息我就着急，而我肩负正式大法的事，每天很忙，如果有急事要忙到第二天凌晨，所以羡慕人家早睡早起可以晨练。还有一位同修的丈夫细心体贴，家务能帮他分担很多，到发正念时还经常提醒他，非常支持他修炼。而我前夫因反对大法与我离婚，离婚后我带儿子生活，处处艰辛，非常不易，从中我也找到了妒忌心。对待我母亲，这颗心表现得尤为明显， 那天对我母亲的态度飞扬跋扈，一点都不忍耐，因为我有点瞧不起她，认为她没文化，没见过世面，很弱势，学法了也不会修，那么多人心都暴露出来了也不修掉，怕这怕那的，就是不放。母女之间也不见外，说深了浅了也不会往心里去，就无所顾忌了，说的话很伤人，连常人中的孝都没做到，好人都不如。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选自《精进要旨境界》。再有就是很强的自我，显示心理高高在上，用自己的认识指导别人，强加于人。我认为我修了20多年了，我的认识没有错，就这样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放下人心，做到了，心性升华了，一切都会好，病也就没了。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听我的没错，他做不到，就指责埋怨他不行。其实，真正指导他修炼提高的是师父和大法。我讲的话能代替师父的法吗？我只能跟他交流我遇到事时怎样找自己的心，怎么实修自己，仅此而已。师父说，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，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，超过大法了，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，就危险了，就越来越不行了。选自转法轮。现在想想我的自我之心如此之强，再膨胀下去真是危险。求给亲人消灾消病，都是对亲情的执着。选自转法轮。带着求治病的有求之心，执着于情，还有着急、争斗心、委屈、心理不平衡、不让人说等等。通过这次，还找到了我持续几年的严重病业假象，由于自己的一念之差，根本上也是由于妒忌心所致。现在认识到，也解体它，清除它。最近我也发现身边的同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妒忌心，比如对待被非法抓捕的同修和病业中的同修，说出的话带有自我意识，指责埋怨，都隐藏着妒忌心，有的已经很强而不自知。师父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选自转法轮。可见妒忌心对修炼人的障碍很大。今天整理出此文，意在抛砖引玉，让我们及早发现妒忌心，去掉妒忌心，不断纯净自己，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。认识有限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